好，我们继续讲到走出软弱进入刚强第三讲。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换来了神的祝福。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换来了神的祝福。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神圣替换，这一点呢，就是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换来了神的祝福。哈利路亚！怎样做到的呢？圣经说，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怎样受到咒诅呢？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十字架是木头所做的，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被挂在木头上。当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被咒诅，所以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他不仅他要为你死来洗净你的罪，还要为你死来担当你的咒诅。他说耶稣担当我的咒诅，
耶稣担当我的咒诅，
因此他被挂在木头上，
因此他被挂在木头上。
阿们。那你看圣经它是一句解释一句，所以你读不懂的时候往下读，他说因为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什么咒诅呢？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大家说律法的咒诅，
律法的咒诅。
什么叫律法的咒诅呢？那就包括了一切的咒诅。因为罪的源头，因为咒诅的源头就是罪，当你犯任何的罪都会带来同等的咒诅。比如说你犯奸淫的罪会带来婚姻方面的咒诅，你犯偷盗的罪会带来财务方面的咒诅，你犯堕胎的罪你会带来死亡的咒诅，生命的咒诅，可能会中年丧命的咒诅。圣经上写的很清，在整个生命记写了有差不多几十种的咒诅，非常多，包括了我所讲的财务方面、婚姻方面、家庭方面、事业方面、身体健康方面、中年丧命的咒诅，圣经都有记载，还有各类疾病的咒诅，圣经上都有记载。但咒诅的源头就是圣经说，如果你不遵行我的旨意，神说如果你不谨守遵行我的律法典章，这以下的咒诅，就下面的这几十种我所讲的咒诅，都会追随外邦人和基督徒是一样，是一样的。外邦人和基督徒是一样的，很多的基督徒也活在咒诅下，我们也常常为一些基督徒祷告，帮助他们来破除咒诅。破除咒诅就是宣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破除咒诅并非是神仆人为你做破除咒诅的祷告你才能破除咒诅，不是的。我们所靠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十字架。阿们。大家说耶稣的十字架是我唯一的信心源头，
是我唯一的信心源头。
阿们。你能够破除咒诅全靠的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因为耶稣为你受了咒诅，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你信心的源头。阿们。咒诅是极有能力的，人类甚至无法胜过咒诅，直到耶稣把他的命献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胜过了咒诅。哈利路亚！可见咒诅的能力是很大的，但耶稣的能力更大，他为我们，耶稣的十字架的能力更大，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废除了咒诅。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来宣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来破除咒诅。当然你要先认罪，因为每一样罪，大家说每一样罪，
每一样罪
都会带来咒诅，
都会带来咒诅。
所以当你犯了罪就会承受咒诅，你就需要来认罪悔改，然后不仅要认罪悔改，还要来破除咒诅的祷告。很简单的宣告加拉太书，我奉耶稣名宣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就救我脱离什么样的咒诅。你就可以说，比如说贫穷的咒诅，比如说 离婚的咒诅，比如说身体健康方面的咒诅，比如说中年丧命的咒诅等等，你就可以来灵活的来运用。但是必须得用加拉太书3:13，因为这是我们脱离咒诅的源头，并非你会祷告。如果你不相信支取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你的祷告是无效的。阿们，是无效的。我们的信心的源头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那是我们的救恩，救恩是你信心的源头。哈利路亚，因着耶稣为你钉在了十字架上，被挂在了木头上，担当你的咒诅，所以今天你才能脱离咒诅，进入到祝福里面。但我要提醒你要远离罪恶，因为每一样的罪都会给你带来咒诅。哎，你看到有的人婚姻不幸，总是会离婚，家里的人这个离婚那个离婚这个离婚，他根据四代祖先的罪行会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因为在出埃及记神说恨我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大家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四代都会带来咒诅。哎，有的时候也并非是你犯的罪，是你的爷爷奶奶、爷爷的你的曾爷爷曾奶奶，甚至能追溯到他们拜偶像，他们行奸淫，导致你的婚姻不幸，导致你身体出现重大疾病，导致你财务无法兴盛，导致你活在一种咒诅里面，你是能感受到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顺心，导致你活在一个被奴虐被压制的生活，直到你开始宣告耶稣的十字架，接受耶稣的救恩，宣告加拉太书3:13来破除咒诅。很多基督徒并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以为我信了耶稣一切就自动发生了，不是这样的，一切是根据你的信心发生的。阿们。我所讲的，如果你只认识耶稣的救恩就是罪得赦免，那你也就只能领受罪得赦免的救恩，你照样可以生病，因为一辈子生活在疾病里，因为你没有领受耶稣的救恩包括了医治，所以你就得不着。等于说耶稣的救恩包括了，比如说耶稣的救恩包括100种福利，你知道了一个福利你就只能领一个福利，然而99种福利都跟你没关系。为什么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哪有信心呢？你没有信心哪能领受呢？大家说信心是领受祝福的唯一手段。阿们。没有别的，没有信心什么也别想领受。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当我犯了罪我会承受一个咒诅，但感谢主，加拉太书3:13记载耶稣为我受了咒诅，所以我今天认罪悔改，我还要破除咒诅，宣告这个经文，咒诅就离开我，不能够再加在我身上。阿们。外邦人就没有这个特权，他们如果犯了罪就会被咒诅追随他终生。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是很不幸的，然后感谢神，我们今天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特权，但你要善用你的特权。对你旁边人说，你要善用你的特权。阿们。但你看到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但被捆绑，被咒诅压制，活得比外邦人还可怜还不幸。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非常多。为什么呢？他不知道真理。耶稣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耶稣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识就灭亡，无知识就灭亡，你不懂圣经真理就灭亡，因为不懂跟你就没关系，直到你懂了你才能用信心支取。阿们。你不懂的时候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就没有信心。大家说没有神的话，
没有神的话
就不可能有信心，因为神的话是信心的源头，源头的核心我昨天已经讲了一天了，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救恩。我昨天讲了起码有8-9种耶稣的救恩所代表的，当你认识了这些你就能得到这些福气，这是宏观上讲非常重要的8-9种救恩。哈利路亚。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不仅当我们脱离了咒诅以后，神还说会叫亚伯拉罕的福， 能够临到我们，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首先是因信称义的福。阿门。因信称义的福，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凭信心来领受神的救恩，凭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这都是因信称义的福。亚伯拉罕的福还有一个福叫做，圣经上写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神向来在一切事上帮助亚伯拉罕。哈利路亚，神向来在一切事上都帮助亚伯拉罕。这个福大不大？这个福大不大？这个福非常全面。我们都盼望神向来在一切事上，向来在一切事上，就一直在一切事上都帮助我们。这是不是蒙福的人生？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什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要宣告亚伯拉罕的福临到我们，那么神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哈利路亚。但是你需要先破除咒诅，具体我都不再讲，因为我讲破除咒诅的信息讲了三天都讲不完，但这个信息帮助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信徒接受了这个信息来祷告，生命立刻得到翻转。哈利路亚。这些讲道在网上都可以搜得到，可以问你们教会的牧者，他们都知道，所以我就不继续讲。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必须要使你信心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救恩身上。阿们。不，在此没有别的根基，我们的信心的源头一定要回归到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神圣替换那里，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在此没有别的根基，我再说一遍，你信心的根基，大家说，我信心的根基，必须是相信接受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这样我就能得着我的释放，我的拯救，我的医治，得着一切的祝福。阿们。对，你的根基不是哪个人，你的信心的根基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完全的，包括了身体得医治，心灵得医治，罪得赦免，兴盛昌盛成功，包括了各样的祝福。总而言之，神的祝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是完全的。阿们。所以我们昨天讲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是得得更丰盛，不是让你虽然信了主，但在地上活得是那么的艰难，那么的痛苦，不是这样的。神想赐给你一个兴盛的、喜乐的、平安的、美好的人生。阿们。但并不排除你会经历苦难，但经历苦难仍然可以喜乐平安，经历苦难仍然可以喜乐平安。阿们。外邦人经历苦难可能会愁眉苦脸，但是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有平安的，平安胜过苦难，苦难不能夺走平安。阿们。基督里的平安是夺不走的，所以主给我们的美好人生是包括了喜乐平安，无论你经历怎样的苦难，但你会有喜乐，会有平安，这就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其次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这一切信心是关键，但信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信心的关键是接受，大家说接受。
接受。
接受。你必须借着信心来接受。什么叫接受？比如说有的人他只是祷告求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他能求很久，但他并没有一个领受的心，并没有一个接受的心，那他就是妄求了，因为没有信心，你求也是得不着的。一切的福祉是借着信心来得着的，而信心的关键是能够学会接受，而接受的关键又是什么呢？是借着宣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是神的法则。大家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阿们。
阿们。
这是接受救恩的一个法则，同样也是接受 一切属灵祝福的法则。大家再说一遍，接受属灵祝福的法则。大声说，接受属灵祝福的法则。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要把这个学会了，你的一生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会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得胜。阿们。你要是这一点学不会，你走天路很累，甚至痛苦，甚至艰难，步履维艰。你必须要学会这点。我要具体的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口里承认的意思就是你需要来宣告祷告。大家说，宣告祷告。
宣告祷告。
阿们。
阿们。
什么叫口里承认呢？你必须口唱心和口里说出来，说出来不是你自己的话。大家说，说出来不是我自己的话。
说出来不是我自己的话。
说出来神的话。
说出来神的话。
重复宣告。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阿们。
阿们。
所以当你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运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你开始接受的时候。我再说一遍，当你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运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你开始接受的时候。好嘞。我昨天给大家做了那个见证，那个9岁的小女孩两个肾衰竭了，但是他宣告，因耶稣受鞭伤使我得医治，耶稣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他宣告了这两处经文，宣告了3天之久，可能宣告了3万遍、4万遍。到第三天晚上，他突然间完全得到医治，神迹发生了，没有人给他祷告。他宣告神的话语使他得到医治。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神迹呢？因为他的信救了他。耶稣医治病人最后说的话就是，你的信救了你。也有很多病人耶稣没有医治，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大家说，信心是得着所有祝福的唯一手段。阿门。你没有信心就不行。你可以在神面前一哭二闹，但是该死的时候你还得死。我看到很多癌症病人在神面前非常痛哭流涕的祷告，不是神不想医治他。你必须满足灵界的法则，如果你的信心达不到这个程度，你就只能死。如果你的信心达不到这个程度，你就只能死。如果你的信心能达到这个程度，你就能得医治。事实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使你的信心跨越到那个高度。哈利路亚。你的信会救了你。有的小事你可以一哭二闹，神给你解决，但有的事你牵扯到信心的法则，你就必须得相信。生命就是这样，很多人死掉了，很多人也得到医治。信心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信心。而信心，好消息是信心是一个能成长的。所以耶稣说，你的信要像芥菜种。什么意思呢？芥菜种是白谷中最小的种子，可能比芝麻粒还小的种子，但是它能够一天天长大，长成参天大树。芥菜树在中东地区能长得很大很大，像一棵大树一样。它可不是个白菜，白菜的种子都比它大，但是它长出来要比白菜大1000倍。主在讲什么？主在讲，你的信心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我们众人的信心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大的。阿们。那为什么会有信心的伟人呢？因为他的信心在不断的成长，而你的信心不成长，所以导致了差距。有的人的信心甚至破土而出就出不来，有的只长了个芽，有的人长成了个叶子，有的人长出了根茎，有的人长得就很强盛，所以甚至各样的飞鸟宿在它上面。这就是信心的伟人，但都是从一个小种子成长。阿们。但我现在告诉你信心成长的一个秘诀，你一定要听好，我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一定要运用出来，就是宣告祷告。大家说，宣告祷告。
宣告祷告。
宣告神的话语祷告。
宣告神的话语祷告。
不是宣告你自己的话，虽然我说宣告祷告，也你要搞清楚，我说的是宣告神的话语祷告。宣告神的话语祷告，像那个小女孩一样。我什么也不第一天医治她，因为她宣告的次数不够，她宣告的次数不够，她的信心就不够。 天还不医治他，难道神不可怜这个小女孩吗？神是怜悯的神，他可怜他，但是在信心的法门，神也不能开后门。他必须要让他的信心提升到一定程度，而且神也要训练他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哈利路亚。所以神第三天医治他，是因为他的宣告祷告足够了。量变引起质变，当你的宣告祷告足够的时候，你的信心刹那间就到位了。没有人生来是有信心的。哈利路亚。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不偏待哪个人，没有人生来就是有信心的，信心是慢慢成长，所以他成长了三天，使他的信心达到了得医治的程度。哈利路亚。你的信心也需要成长，成长到那个程度，所以你需要有的人说，那我不知道怎样成长，我现在告诉你了，你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他宣告三万遍，我宣告三十万遍，我就是笨一点，三十万遍也够了。阿们。我就是笨一点，三十万遍，难道你还不相信吗？有的话只要你宣告多了，你就会相信了。比如说你的孩子是很好的孩子，他很老实，从来不会偷东西，但是今天有一个人说你儿子在学校里偷张三的东西了，你说不可能，你们家儿子才偷东西。第二天又有一个人说你儿子在学校偷李四的东西了，你说不可能，我们孩子不会这样。连着365天，天天有人说你家孩子在学校偷不同的人的东西，你会不会相信？我问你相不相信？起初你是不相信的，但是后来你就得相信，这不过365遍而已，你就相信。人就是这样，神造的人神知道，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秘诀，让我们来学习这个法则，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为什么呢？这是你领受信心、成长信心的关键。哎，次数，大家说次数很关键。所以我对人说，你包括祷告也是如此。为什么祷告有的时候需要重复多次？我们所说的重复多次，并不是法利赛人那种重复多次。我们所说的重复多次，是不断的突破，来使这个事情，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到位。我们的信心在多次祷告以后会成长起来，我们会坚信神必定听我们的祷告。阿们。所以，但重复多次也要重复宣告神的话语，不是宣告你的话语。阿们。你的话并不重要，但神的话语是重要的，因为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哈利路亚。你的话并没有能力，但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只要你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神会让他的话语发生功效。这就是神要负责的事，不是你负责的。但你要负责的是，我要宣告神的话，重复的宣告，持续的宣告，直到信心到位，直到事情发生。阿们。破除咒诅也是如此，也需要重复的宣告的，重复的宣告的，宣告加拉太书3:13，宣告神的话语，各样的事情你都需要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来祷告，操练信心。大家说这就是操练信心。我跟你说，这就是操练信心。我的信心就是这样长大的。阿们。整本圣经有那么多神的话，够不够你操练的？一天操练一节，运用在你身上，宣告出来，奉耶稣的名宣告出来，运用在你自己身上。哈利路亚。重复的，你会发现这些经文就会开始彰显在你生命中，你就会开始活在神话语的实际里面，你就开始认识到神的话语是那么的有能力。阿们。所以我再一次说，接受是发生在你宣告祷告的神话语的时候。阿们。它也需要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信心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你需要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使这个成长的过程能够持续的成长。不能有的人祷告了 一阶段不祷告了，他的信心就不能成长，这个事儿就作废了。你需要持续的祷告，我们一定要操练持之以恒的祷告。阿们。直到事情结束，事情解决， 如果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你所祷告的神都能回应你。阿们。如果你总是半途而废，你祷告就是吊儿郎当的，因为你觉得哎呀反正就这样，最后你都不想祷告，你的信心怎么能成长呢？信心的成长你必须是看到神的回应，一次又一次的我看到神的回应，一次又一次的我得着我所祷告的，那你的信心就会成长了，是不是？你会说主啊，那一年我经历了，我祷告了，你回应了我的祷告，这个事儿在领导我小意思，小菜一碟，我经历过了。阿们。所以你自然就有信心。如果你总是打败仗，那你哪来的信心？你只有失败的信心，你只有失败的信心。甚至你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哎呀估计还是跟上次一样，祷告一阵就算了。所以你永远无法成长信心，这就很可怕。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取决于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必须要成长。阿们。所以神给了我们很多功课，主要训练信心。有的人说我接受了，但是你接受了就必须要行出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你接受了就必须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怎么表现？你接受了，你就会伸出信心的手，打开信心的口来祷告，来宣告神的应许应验在我身上。阿们。宣告祷告是有能力的，因为宣告祷告是信心的跨越，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你不能带着疑惑，不能带着很多的废话，你要直截了当的宣告神的话语运用在你生命中。阿们。像发命令一样的来宣告神的话语，带着权力，带着信心，带着能力，那就是你真心的相信。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源头，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救恩的源头，是我们信心的源头。当我们来凭信心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福气福祉，我们就能够领受了。哈利路亚。并且我进一步的强调，我们需要借着信心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来接受神的恩典，来领受神的祝福。阿们。好，我们讲到第二点，如何经历恢复，如何经历神的恢复。第二点，要跟上圣灵在每个季节，要跟上圣灵在每个季节圣灵的水流，也就是圣灵在每个季节要做的事情。认识到如今正是圣灵要恢复的季节，现在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特别是一个恢复的工作，恢复复兴，恢复神的荣耀，恢复得胜的生活在你的生命中。阿们。你需要相信，进入，借着祷告来接受，来进入这样的水流，那么你就会经历这样的水流。你不进来怎么能经历呢？当河水涌过来的时候，你需要跳进去，你才能湿透，你才能打湿自己。阿们。河水流向你的时候，你站得八丈远，你能不能被打湿？你能不能知道河水的感受是什么？你只能感受到那个湿气，但是你不能真正的被打湿被滋润。所以必须要跳进去，跳进去也意味着你需要进入到这个水，你需要认识到圣灵在这个季节先知性的运动，神正在恢复，你需要跳进来。阿们。所以你需要宣告神的话语。在这个季节我们特别需要宣告的是以赛亚书49章25节，以赛亚书49章25节，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操练我们的宣告神的话语的祷告。怎么来操练？我跟大家一起来操练，大家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名宣告，神对我如此说，是不是你得套用自己？ 阿们。神对我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我的，我也可以夺回。乔巴人所抢夺我的，我也可以解救。与我相争的，神必与他相争。神要拯救我的儿女。阿们。是不是？就这样就算是宣告神话语的祷告。你灵活一点的，把自己套进去。阿们。你不能祷告的跟你没关系，那你宣告啥呢？神的话语，大家说神的话语，运用在我身上，才有效果。阿们。神的话语是好，不运用到你身上，跟你有关系没有？没有关系，得运用到自己身上。宣告祷告就能运用在你身上，因为神的话语继续带着能力，既然运用到你身上，那个能力就会进到你里面。哈利路亚，他就会带出大能，神就会为你做抢夺，勇士所抢夺你的，勇士就是撒旦魔鬼这些黑暗势力所偷窃你的祝福，所偷窃你的健康，所偷窃你的平安，所偷窃你的财富，所偷窃你的人际关系，让你鸡犬不宁的这些事情，那么神都能抢夺回来，使一切拨乱反正，使你恢复安宁，恢复和谐，恢复健康，恢复喜乐，恢复平安，恢复兴盛。阿们。并且神说，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那些攻击你的黑暗势力，甚至攻击你的人，你无需跟他们一般见识。当你来宣告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为你征战。与你相争的神说，我就与他相争，你就看到神为你征战。阿们。仇敌就会失败逃跑。神说，我要拯救你的儿女，你要来宣告，宣告这些话，这就是神的话语。阿们。然后还要宣告约珥书，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宣告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把这些经文提醒给你，你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回去要宣告最少一千遍，你会发现值得的，很多的事情因着你的宣告祷告而改变。阿们。你要不宣告祷告就不行，你需要重复的宣告祷告啊，释放你的信心。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你要来宣告，怎么来宣告这个经文呢？大家跟我一起来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魔鬼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吞吃我的一切属灵的祝福，身体健康的祝福，物质方面的祝福，婚姻家庭的祝福，人际关系的祝福，侍奉方面的祝福，事业方面的祝福，神要加倍赏还我，就在现在。阿门。
阿门。
你得加上就在现在，因为信心是现在的。哈利路亚。
阿门。
这就算宣告祷告了，宣告神的话语灵活运用，运用到你身上。阿门。
阿门。
运用到你身上，宣告一千遍，就这样宣告就可以，你会看到事情发生了。我跟你说的是真实，这么多年我都在宣告神的话语，事情就发生了。当你宣告神的话语，能够推动事情的发生。本身十年才发生的，如果你照一般的祷告，可能需要二十年，因为力度不够。如果你这样来宣告神的话语的祷告，可能只需要一年，甚至几个月就能发生了，因为你的力度比较强。哈利路亚。比如说你找一只鸭子拉车速度快，还是找一头牛拉车速度快，或者还是找一个奔驰车拉车，那就有点浪费。总而言之，一只鸭子拉车和一只牛拉车，这个效率谁高，哪个力度高？是不是牛？一个鸭子如果拉，就不说拉车了，拉这个钢琴可能拉一百年，拉两步，但牛需要一天就把它拉，一天就不知道拉哪去了。 所以有的人的祷告就是这样，像鸭子拉车一样，祷告了几十年，事情解决不了，他还埋怨什么？你祷告的力度太低了，在灵界根本没有突破性。大家说突破？你没有突破性，你怎么能够让事情解决？所以你需要学会突破的祷告，突破的祷告，特别要善用神话语。只有神的话语有能力，不是你嘴说的好听，你的话没有用。大家说，只有神的话才有能力。阿门。有的人祷告可以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就是没事情改变。你祷告一天也没用，口水吐干了也没用，你的话没价值。神的话语才有价值，你得宣告神的话语。阿门。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句句代表能力。神不是看你的，神看他的话语。他看到这个我的孩子拿着我的话语重复的宣告，我的话语就是金科玉律。他这样宣告，我必须就是看在我话语的份上，也必须让这个话成就。不然的话，人们会说神的话也没能力。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也要成就你的祷告。阿们。但你不能乱用神的话，这以后再说。但是你善用神的话语，但是很关键，能够使你祷告的力度，大家说祷告的力度会增强，增强很多很多倍。如果你只是，你看到很多人祷告，哎呀，我看着都难受，我听了也难受，我不知道神听了啥感受，但是着急，祷告几个小时没听出一句有用，老是就是翻来覆去这些，你说难怪神不听你的祷告，你那是祷告吗？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可能是一种心灵的表达，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在释放自己的一点心理的压力，但那个不行，你必须要用神的话语。阿们。祷告是很真实的，你如果会祷告，那么事情就能解决；你不会祷告，事情就不能解决。你要善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所以我已经给了大家两个例子，你就这样操练，整本圣经都可以这样操练。阿们。整本圣经都是写给你的，不是写给别人，写给你的。阿们。都是写给你的，所以你都可以运用神的话语宣告在自己身上。光读圣经是没用的，法利赛人能倒背旧约，倒背如流，照样把耶稣钉死，照样一生都在抵挡教会，像魔鬼一样，有用没有？为什么呢？他不把神的话运用在自己身上，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的人是读圣经读了很多遍，不把圣经运用到你身上，你也就是个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逼迫教会的人。有的人在侍奉神，其实他是在逼迫教会；有的人是在侍奉神，其实他是在带领全教会开倒车的。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运用神的话语在自己身上，不是你懂得多，而是在乎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运用在你身上。阿们。而是在乎你有没有跟神的话语对齐，有没有与神的话化合为一，这才是关键。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我们要认识到神现在做的事情是在恢复，我们需要被恢复，所以我们需要来宣告这些恢复的经文。我只给大家两个例子，还有很多，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自己查找吧。总而言之，你要来宣告神的话语运用在你身上，你就会得着神所要赐给你的。阿们。第三点，要认识神是赐下恢复、赐下恢复、赐下更新、赐下复兴的神。要认识神是赐下恢复、赐下更新、赐下复兴的神。你必须先认识这一点，神愿意赐给你恢复，神愿意赐给你复兴。在旧约有个故事，有的人没有注意，就是在以利亚最软弱无力的时候，他被神带领到了别示巴。大家说别示巴，然后别示巴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汉语翻译成别示巴，但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七倍的蒙氏的井。大家说七倍的，
七倍的
蒙氏的井，
氏
就是誓言的誓，你可以说盟约的井，蒙氏的井，七倍的。神在讲什么呢？在别是他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和以撒都曾经在这里经历了神的恢复。亚伯拉罕有信心低谷的时候，他在别是巴得到了恢复，以撒也是，他们都在别是巴经历了恢复，经历了神的偿还。神在这里恢复补还他们的祝福和产业，所以他们最终在那里安息在那里，也就是说死在那里安息在那里。别是巴我也去过，所以以利亚也是被神带到了别是巴这个地方来恢复他。神要在那里赐给他们恢复，赐下更新，赐下复兴，这样的事情临到了旧约的先知，同样的也能临到今天我们新约神的儿女。阿们。你今天的别是巴不需要说你非得跑到以色列去，而是属灵的，你知道你需要进入，大家说我需要进入我生命的别是巴，现在正是进入的季节，
现在正是进入的季节。
阿们。你相信了就要来宣告祷告，就能够开始领受，神就会恢复你，能经历神的恢复，你就会经历神的恢复。想不想经历神的恢复？
想。
你需要来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来进入你生命中的别处，你就可以来宣告我。就比如说我讲到这里就可以这样宣告，大家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时候到了，
我要被神带领，
进入我人生的
别是吧，在那里神要七倍的偿还我，补还我。阿们。因为他是七倍的，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宣告祷告，这就是灵活的运用神的话语。阿们。那么另外我要讲一点，当神开始进行恢复的时候，在说这些我提醒大家，我们宣告祷告一定是奉耶稣的名然后开始说话。阿们。啊，就可以了，最后是阿们就可以了，因为你前面是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是很有能力的，不是 不奉耶稣的名是不可以的。当神开始进行恢复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带有新的启示，也就是圣灵的新酒和新油的季节。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在这里神提醒我们，为了要盛装新酒，我们需要一个新皮带。大家说我需要新皮带，
我需要新皮带。
然后新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 kinos， 它的意思是某物被更新或再造，某物被更新或再造，也讲到某物被恢复了，被恢复了，被更新了，这就是神的恢复的工作。阿们。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皮带，旧皮带是无法承接圣灵的新酒和油的。在这恢复的季节，神要赐下圣灵的新酒和油，然而如果你是个旧皮带，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承受？你承受不了，就会裂开，也就是说你承受不了神的福气，你会浪费，漏掉神的祝福。祝福是会漏掉的，很多人神愿意祝福他，但是你发现他承受不了，他 他老是漏服，大家说漏服，懂不懂？漏服，他会漏服。但相信自己都能感受到，神原本能提升你更高的，神原本能提升你更大的，神原本能给你更大的祝福，但因为你不会承载这个祝福，你把神的祝福漏掉了，本身能给你那么大的祝福，结果漏漏漏剩一点，因为旧皮带，你需要被更新，被更新成为一个新皮带。哈利路亚，那就是神恢复的工作，因为神恢复的工作就是来更新你。大家说神的恢复带来更新，我们来看《使徒行传》3:19，《使徒行传》3:19。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大家思想这里面安舒这个词，你可以记一下，安舒它的原文是复兴更新，大家记下来，复兴更新。复兴它的原文就是更新啊，这里面安舒它的原文就是更新复兴。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你可以记下来更新复兴。在英王钦定版里面，这里面用了一个词是repent you therefore and be converted that your sins may beblotted out when the times of refreshing shall come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啥意思？我可以这样给你翻译吗？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读英王钦定版，因为他翻译的比较准确，汉语翻译成使徒行传3:19翻译的是安舒的日子，但神所讲的不是安舒，神所讲的是 refreshing。 refreshing 的意思是更新，大家说更新，
更新
复兴，它是更新复兴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被恢复的意思。你看，神应许我们会有一个更新的日子，神应许我们会有一个复兴的日子，神应许我们会有一个恢复的日子，要从主面前来到临到我们。阿们，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要进入到这样的好消息里面，我们要进入到这样一个更新恢复的水流里面，因为神应许了。哈利路亚。而恢复就是回到神造你起初柔美的样子，回到神起初造你柔美的样子。比如起初你是双腿健康的，后来瘸了腿，但神的恢复临到你，你的腿就得医治了，你又能双腿健康的正常的走路，这就是恢复了。哈利路亚。这就是神现在在这个季节要对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来恢复我们，回到神造我们起初的荣美，回到起初那颗爱主的心里面。哈利路亚。在这里面也讲到了，你们当悔改归正，悔改归正也是我们得恢复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的恢复，你需要悔改归正。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恢复的季节里面，我们需要悔改归正。我们有什么恶行，有什么恶念，就当除去，归正我们的生活，与神的话语对齐， 好来领受那恢复的日子，好来领受那恢复的水流，也就是复兴的能力要临到我们。阿们。这样神荣耀的恢复与更新就会临到你。现在就是时候要进入我们生命中的别十八了。哈利路亚。我们刚才已经这样来祷告，在恢复的过程中，神将我们从原本所在之处带到新的地方。有的时候神会做这样的工作，将我们从原本所在之处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不只是物质上的地方，也是灵界属灵的意思。神会带领你进入新的领域，好把神渴望要释放给你的东西和祝福要倾倒在你里面。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圣灵的新酒和油，而为了使旧皮带变成新的，神要把我们的旧皮带浸泡在圣灵的新酒和油里面。油它是能够滋润皮带，在中东，在以色列，那个皮带是怎么保养的？用油来滋润，经常擦油，经常抹油。大家说经常抹油，就能使皮带得到保养。阿们。所以皮带就开始变得柔顺，变得有可塑性。我们所忍受的苦难，其实也都是神用来摩擦我们的油，借着这些艰难的经历，好使我们更多的出油。有油，我们的皮带才能得到滋润，得到保养，得到重塑，得到恢复。阿们。一旦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经历了这些艰难的岁月，也就是被摩擦的岁月，因为这个就像皮带和油的摩擦，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有柔韧性，变得能够承受神所渴望倾倒于我们的一切。好皮带和坏皮带的区别在哪里？新皮带和旧皮带的区别在哪里？柔韧性不一样。大家说柔韧性，是不是旧皮带老皮带没有啥柔韧性，水倒多了就爆了裂了。而新皮带它柔韧性很强，它承载很多的超过它体积的容量的时候，它就会膨胀起来，但它不会裂开，它有很强的柔韧性。所以听好了，我们在神眼中也像一个皮带，我们必须要有柔韧性，而柔韧性只有是在油的滋润下才会拥有。而油是在你经历许多的艰难的时候，背了很多的十字架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有油，得到油的滋润，这样你就比一般人更加的具有忍耐力，更加具有柔韧性，更加具有抗击打能力，更加具有承受力，你也能承受更大神的祝福。阿们。这样你就能承受神所要渴望倾倒于你生命中的一切。哈利路亚。好，我现在讲一点，我们需要听好了。为了更新我们的皮带，神要求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三件事情。神要求必须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除去隐藏的罪恶和错误的思想，除去隐藏的罪恶和错误的思想。除去隐藏的罪恶和错误的思想。所以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也就意味着你需要先来悔改归正，才能领受神的更新和复兴。如果你生命中还有隐藏的罪恶，现在就是你悔改转离你恶行的时候。阿们。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意味着当我们转离恶行、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要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土地。神要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土地，恢复我们的产业。你要来看明白神的应许里面，有的时候包括物质界，也包括属灵方面。这里面有物质界的应许，有的时候会来恢复我们的土地，但这里也强调要恢复我们心灵的产业。神要来医治你的心灵，当你愿意来悔改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说我必赦免你的罪，还要医治你的地，你的地也是你的心灵，神会使你心灵得恢复得医治。阿们。而这隐藏的罪是什么呢？包括了思想上的坚固营垒，思想上的罪恶，意念上的犯罪。其实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认识，就是一个人的坚固营垒。坚固营垒在哪里？在思想里面。阿们。所以我们必须借着祷告，借着更新我们的思想，攻破这样的坚固营垒。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在哪里，将一切拦阻人的自高之事。看谁找到格林，我记得应该是在格林多，格林多，对，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我们来从第四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面讲到了坚固营垒。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你看到神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啥意思呢？就是你要在神面前来祷告，祷告，祷告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也意味着在神面前，也就是要吸收宣告神的话语，因为耶稣就是神的道。在神面前也意味着你接受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灵。阿们。一方面意味着你要祷告，另一方面你要宣告神的话语，接受神的话语，才能攻破坚固的营垒。什么坚固营垒呢？下面解释了，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计谋翻译的不准确，在英文是翻译成 casting down imaginations， 这个词不能翻译成计谋，在英王新译版是比较准确。汉语就是汉语的翻译，要说都是不知道三手货，所以它就有的地方它已经失去了原味。在英王新译版它的翻译是 imagination， 这个单词它的意思是想象力，就是说把一切错误的想象力，因为有的人他领受的启示是自己的虚假的想象，是从魂发出的想象，甚至撒旦给他的想象，甚至他自己的想，有的人想象力很丰富的，但并非是从神来的，并非从神来的意象，他却分辨不清楚，以至于他成了坚固营垒，他就成了假先知。人们还喜欢找这样的人来服侍，其实他所看到的是虚假的，只不过自己却不能分辨。所以这是将各样的想象力，这里面翻译成计谋是不对的，这跟计谋一点关系没有。你自己看英文，它是 imagination， 你不会让你家孩子给你看，现在孩子们都会英文。所以 imagination 这个单词它是想象力的意思，错误的想象你需要抵挡。阿们。一定要分辨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 Every high thing that exalts itself against the knowledge of Go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高举自己 胜过高举基督的骄傲的事情，骄傲的意念，高举人不高举神，高举自己的恩赐恩高能力，不高举基督的这样的意念，要把它除去。阿们。他都在讲心思的，因为坚固营垒是在心思领域。阿们。坚固营垒是在心思领域，坚固营垒不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下，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心思里。阿们。然后一概都攻破。其实在英文里面他特别讲到了 the knowledge， 就是说这些自高之士其实是自高的知识，就是有的人认为我有知识，我懂得圣经比你多，我有神学背景，这都是圣经所描写的自高之士，那又怎样，你照样被撒旦利用。很多的神学家成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最大的仇敌，很多的解经家解到最后把犹太人成为魔鬼的子民，以至于使整个教会都来反犹排犹，后来就出了纳粹党，纳粹党说纳粹党大部分的成员全部是路德宗的信徒。马丁路德虽然改革宗教他有一定的功劳，但他的过远远大过他的功，他这个人是否得救我都很难讲，因为他的理论就是这样，他整个掀起了排犹的浪潮，让基督教成为屠杀犹太人最多的，因为他的理论。所以有的神学家因着他自高的知识成了撒旦最有力的利器。所以现在在地上伟大的人也许在天堂上甚至没有他的名字，你无法理解。阿们。以色列犹太人是神眼中的同人，他掀起整个基督教来排犹，你认为他能得救吗？所以我们这不是我们所考虑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我只是以此为类推，加尔文比他的过更大，但这些都是被人称为最伟大的神学家，然而他们都成为在很多的事情上被撒旦使用成为利器。所以我们就不去探讨这些神学背景，但我想说的就是自高的知识是坚固营垒，自高的神学，这些神学错误的神学知识成为拦阻你的认识神的自高知识，也就成为坚固营垒。阿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很谨慎。保罗也说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你所领受的。神要我们不是光领受知识，神要我们领受的是把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成为属灵的实际。阿们。成为属灵的实际，不是理论，不是知识。神要的不是知识，神要的是实际。换一个麦克风。神要的是实际，神要的是实际。我希望家人们好好的来读这个经文，神给我很多的启示，关于这个经文讲到了坚固的营垒在我们的思想里，你需要在这个恢复的季节打碎打破你思想中的坚固营垒。阿们。不能够让这些坚固营垒拦阻你领受圣灵的新酒和啤酒和和油，因为这坚固营垒就是旧皮胆，需要打碎它，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你看将什么夺回，大家说将什么夺回，心意，就是心思，心思是那么的重要，心思是那么的重要。想要经历神的恢复必须心灵正确，心思被归正，否则你无法经历神的恢复，因为神看你的时候你的心术不正。你记得使徒们对西门说什么话吗？西门看见彼得按手在谁身上，圣灵就降在谁身上，西门就说你将这恩赐也赐给我，让我按手在谁身上就有圣灵浇在谁身上，我可以给你很多钱。彼得就说你和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吧，因为你与这道无分无关，你在神面前心术不正。为什么他与神的道无分无关？因为神说你在神面前无分无关，有没有？ 啊，因为你在神面前心术不正。大家说心术不正，
心术不正
就意味着你无法领受神的祝福。想要承受神的祝福，心术不正，就是说你的心必须要归正，心必须要归正。阿们。将一切拦阻你认识神的坚固营垒、自高知识、想象错误的想象力全部打破放弃，来归服基督。阿们。不要抓着他不丢，他会让你死的。有的人还非常宝贵这一些，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需要小心谨慎。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宣告神的话语，运用在自己身上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攻破这样的坚固营垒。我再说一遍，当我们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宣告神的话语运用在我们身上，当然需要一个过程，重复的来宣告神的话语运用在我们身上，与神的话语对齐，我们就能攻破这样的坚固营垒，就能攻破这样的坚固营垒。因为这样的坚固营垒是在思想领域，所以我们需要从思想领域，就是心灵出发，就能解决。那你也需要祷告，主啊，你来显明我心里所隐藏的错误思想。这样的祷告我经常做，我会向你祷告，主啊，你显明我心灵所隐藏的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心态、错误的动机。很多神的仆人跌倒是因为他慢慢的跌倒，为什么他会慢慢的跌倒，是因为他不常常省察自己，他觉得我是神的仆人，我没问题。如果他常常省察自己，他会知道自己已经骄傲了，他会知道自己何时骄傲，他会自己知道自己的哪些心态是错误的，他会开始回归到以前那种单纯爱主的心态里面，他就不会被钱、被名、被利、被色后来捆绑。神的仆人跌倒往往是在落后，不是在初期，初期比谁都爱主，都单纯都圣洁，但是在侍奉一阶段以后就会变质，就是因为这样，他没有让他的心思悔改归正，他的坚固营垒是越造越多，他还不来攻破，所以灭亡是注定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也经常向神祷告，主啊，你显明我心中隐藏的啊错误的思想。就像大卫的祷告，神啊，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哈利路亚。因为人在这个地上活着，会每一天被玷污，每一天会有不同的垃圾进到你里面，你需要来清理它。你要不清理它，慢慢的越积越多，你就清理不动了。你每天接触的人不都是属灵的人，甚至你每天工作的人都是一些属血气的人，他们满嘴污言秽语，一说话都玷污你的思想，你都需要来洁净自己。阿们。你要是长期不洁净自己，你慢慢的就会跟他一样。所以神提醒我们，你要悔改归正，你要攻破你的坚固营。撒旦攻破我们，魔鬼攻破我们，是从你的思想领域开始攻破的。如果你跟一个世俗的人天天在一起聊天说话，你慢慢的会变成像他那样的，他说的话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他所考虑的就是车子房子，他所考虑的是去哪里吃喝玩乐，这些思想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你开始就变得像他那样，所考虑的不但是如何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务，所考虑的就是自我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否则坚固营垒就会一天一天的被建造起来，你就发现你很难爱神啊，所以就太晚了。我们就需要常常的来悔改归正。阿们。所以其实悔改是每一天都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思想每一天都在犯罪。一个人坐在家里不出门，他都能犯罪，相不相信？科学家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思想意念每一天超过10000次，也就是说，他坐在家里足不出户，他有10000个不同的想法，这是比较保守的标准。有的人100000个都有，比较保守的是10000次，他会有10000个不同的想法。你能保证这10000个想法里面有多少是计算人的恶的？有多少是没有爱心的？有多少是苦读的？甚至有多少是污秽的？难道这不是罪吗？是罪。耶稣说，看见妇女动一念，动一念就是犯罪，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你并没有杀了，但你心里苦读不饶恕，这就是恨人。 恨人就是杀人。那么耶稣在讲什么？意念犯罪。大家说意念犯罪就是罪了。所以有的人说不用，现在是恩典时代，不用认罪，这些人是可怕的，不要听他们，听他们就会下地狱，他们自己是通往地狱，你要跟着他走，你要跟着他走也会通往地狱。所以神要求我们悔改很困难了，你认罪很简单的嘛，几下一下就解决了，无罪一身轻。阿们。有的人就是太懒了，这个懒也是一个罪，因为懒会让你懈怠，人只要一懈怠了，他就变得愚钝，他不考虑属灵的事，他所考虑的就是肉体，非常可怕的。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懒就是个罪。我要给你找经文，这我能讲两个，那圣经写了很多。后来耶稣所讲的，你整个箴言书整个传道书你可以看到，懒惰是一个罪。耶稣也讲了，神要的仆人就是一个忠心有见识。耶稣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拉出去腰斩了吧，又饿又懒。为啥他饿呢？因为他懒，又饿又懒，他不知道天天来更新自己，不知道来反省。我每天都需要来反省，就是悔改在神面前。好的，这个不困难的，认罪悔改不能捆绑你，重复认罪不需要。但每一天我们会有不同的犯罪，你就需要及时的认罪。我犯了罪我立刻就认罪，不需要等几秒钟，你立刻就认罪嘛，很快，认个罪很困难了，几秒钟嘛。阿们。所以有的人他是在撒旦的欺骗下，其实他是懒又饿又懒的仆人，将来是被腰斩的，那结局就是地狱，不是好结局。阿们。你说不要效法他们，你要效法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显明我们心里所隐藏的，经常要这样祷告。主啊，我的动机是否跟以前不一样？我也经常想祷告，我说主啊，我已经全世界侍奉传道12年了，我说我的动机是否跟以前一样？我是否现在也是不是当侍奉开始比以前更有名更有地位的时候，我的心态是否改变了？我也经常向神祷告。你不会了解自己，你得向神祷告，神来显明你。有的时候神就会向显明显明你心里的光景，你自己不会认识，除非神显明。阿们。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开始有骄傲，我是开始没有以前那么能吃苦，没有以前那么单纯的爱主了。人都会变的，所以我们需要及时的来悔改。哎，我就一次一次悔改，就又被归正了，不然你就会越行越远，就非常可怕，后来就是无法回头。信徒也是如此，我们都需要主啊显明我心里的光景。阿们。不要软弱到一个地步啥也不问啥也不管了。神许可你软弱，我们讲的主题也是走出软弱，但是神不许可你长期软弱。对你旁边的人说，神许可你软弱，但不许可你长期软弱。你要长期软弱那就可怕了，长期软弱的人会面临被神击打，被神厉害的管教，或者被神不管不问，那就放弃了。这两个都不太好，你最好是及时的悔改，不要经历神的管教，神的管教也不好受的。阿们。神不管不问那就是死路一条，更可怕。你不要长期软弱到那个地步，麻烦了。所以软弱可以，谁都会软弱，在这个地上难免，但不要告诉自己任凭下去。神常常提醒我可以软弱，不能长期软弱，给你一个期限，可能几个月，有的人神更宽容一点，给你几年，你要是还是这样的话，时间到了，那我说的那两种事情就发生，可怕。有的人神真的我发现很宽容他，给他几十年，还有这样的人，他以为没事，直到有事的时候就晚了，就晚了，他也承受不起那个结果。所以我们最好是不要长期，这是可怕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不要长期软弱。你可以软弱，但不能长期软弱，要及时的复兴起来。阿们。当我们把这些 思想的坚固营垒攻破以后，我们的信心就会升起来，使我们的皮带变得有弹性，变得有韧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真理来更新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认识，在神面前就是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来攻破我们思想上的坚固营垒。阿们。第二点，要除去魔鬼的控告，包括定罪和罪疚感。除去魔鬼的控告，包括定罪和罪疚感。除去魔鬼的控告，包括定罪和罪疚感。因为我要认识到撒旦他是说谎者，他欺骗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好偷窃神给我们的产业。你要认识到，大家说撒旦是撒谎者，撒旦是说谎的，阿们。魔鬼最喜爱的伎俩就是让信徒想起他个人或者他家庭的失败，或者他在罪的沼泽中的这些记忆，一些失败的记忆，一些犯罪的记忆，借此不断的来控告他们，使他们活在定罪感中。如果你活在定罪感中，你会渐渐失去喜乐，渐渐失去平安，你就会在你的思想中建立了一个坚固营垒。什么营垒呢？你会觉得哦，神无法恢复我，因为我犯罪了，因为我离婚了，因为我堕胎了，因为我犯了怎样怎样的罪等等。魔鬼会不断的来控告你，给你定罪感。然而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大家说这都是魔鬼的谎言，
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
因为当你处理了第一步，我们讲的第一步是什么？悔改归正。阿们。认罪悔改，在神面前更新你的思想，离弃你的罪恶。当你做了第一步，向着神认罪悔改了以后，那么神有没有赦免你的罪？有没有赦免了？不仅赦免了，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来看，我们需要认罪，但也需要用信心来认罪。当你仔细的认了这个罪，就不要再接受这个罪的控告。阿们。你也不需要重复认这个罪。如果你仔细的认这个罪，但你如果敷衍了事，有的人敷衍了事认罪，主啊赦免我一切的罪，那这不叫认罪，那你就需要重复的仔细的重新来认罪。如果你认罪是仔细的在圣灵的光照下认罪，那往往是一个人一个事儿。仔细的认罪一次就好，不需要重复。阿们。因为神会赦免你，但如果你是敷衍了事，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敷衍了事，那你就需要重复认罪，圣灵不会放过你，你就会需要，哇，这个事情我觉得心里不平安，我还需要认罪，那是因为圣灵提醒你，那就不是魔鬼的控告。你要来分辨，如果你仔细的认了罪，在圣灵的光照里认了罪，你就不需要再重复认罪，也不需要接纳魔鬼的控告了。阿们。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诗篇103篇11节到12节，认罪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话语，魔鬼就无法控告你，因为神说了我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向我认罪我就赦免你，而且我要洗净你的罪，所以当你认罪，你的罪就得到赦免。阿们。在此你不能疑惑。然后诗篇103篇11节12节说得更清楚，神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神说东离西有多远，有多远，你就查不出来有多远，他叫你的过犯离你也有多远。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你认罪的时候，神就把你的过犯扔得那么远，无法再来找到你，无法再来控告你， 你自己不要再接受他的控告就好。阿们。言外之意，神就赦免你到一个地步，好像忘记了你的罪一样。哈利路亚。神既然都不纪念你的罪了，你就无需再纠结再接受罪的控告了。阿们。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罪得了赦免，我们就活在一个坦然无惧的信心里面。阿们。没有罪的时候，人的心是坦然无惧的。哈利路亚。你如果心里有罪的话，你在神面前也是扭扭捏捏的，因为你总觉得亏欠主，那就认罪就好了，认了罪就不要再接受罪的控告。阿们。所以我们凡事要行在信心的原则下。有的人常常问我，那我心里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被神饶恕，没有被神赦免。我问他，你认罪了没有？我也认罪。你怎么认罪啊？有的时候他会说他怎么认罪，我觉得他的认罪不过关。有的时候让他重新来认，照着神的法则，你需要祷告求圣灵光照你。第二，你需要仔细的来认，不要着急，不是一两句。有的时候因为你的罪是多年前的，你需要有一个回想的过程，求圣灵介入帮助你想起来。你需要安静等候神来认罪。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就可以凭信心领受神对你的赦免，不要再重复认这个罪了。有的人他认罪是过关的，我就说，那你就你的问题是你的信心不够，你不相信神的话。神说了，他让东离西有多远，就让你的罪离你有多远。神信使你向他认罪，他就赦免你，为啥不相信？哎，你需要来相信神的话，不是凭感觉。阿们。那旁边的人说，不是凭感觉，是相信。因为撒旦是在感觉上做工，他会控告你，让你很难受。这个时候你就要宣告神的话语，你就不要想他，宣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认过罪了，你不要来控告我，退我后路，退我后面去。 Be forward， 就这样说，我被赦免。哈利路亚。不要活在一个控告里。现在教会里面有两种极端，有的极端就是不让你认罪，那叫恩典福音，那个是最极端。另一个极端呢，是一祷告就是只会除了认罪没有别的，这也是一个极端，那是重生派，也不能这样。我们需要的是需要认罪。你比如说我这么多年一直会有认罪祷告的习惯，但我发现很简单的，有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了，一分钟以内都能认完。如果是比多年前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仔细的认，但及时的罪一分钟以内就能认完，认完了你该干啥该咋祷告咋祷告就行了嘛。阿们。祷告不是光认罪的，祷告是与神相交的。阿们。这是很简单的嘛。但有人就喜欢钻牛角尖不是这个极端就是那个极端，但那个不认罪的极端是最可怕的极端。阿们。我们绝不能进入那个极端，那个极端是让人死的。需要认罪，不然圣经写那么多认罪的经文干啥呢？不就是提醒你怎样来认罪吗？整个诗篇不是在提醒你怎样来祷告吗？里面有很多的认罪经文，有没有？新约圣经保罗写了那么多的罪的列表，一个又一个的罪的列表，干啥的？不就是提醒你要认罪的吗？阿们。需要认罪，但是不要被罪够捆绑，不要接受罪的控告。凡是行在信心的原则里。当我们与神建立了良好正确的关系，并且原谅了自己，就可以破除仇敌蓄意用罪恶感来蒙蔽你的计谋。你需要也原谅自己，当神赦免你，你也饶恕自己。阿们。保罗如果不胜过这一点的话，他就无法成为使徒。保罗以前杀了很多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他各处逼迫教会，斯蒂凡也是跟他有关系，斯蒂凡的死，他各处杀基督徒。而这样一个人后来被神使用成为使徒，我问你，撒旦会不会控告他？会不会？撒旦比你想的还多呢，他会天天24小时的让保罗想起他以前怎么杀基督徒的。撒旦一定会对他的耳边吹风说，你看就你还侍奉神，你跟那时候杀基督徒眼都不眨，你杀了一个又一个基督徒，你现在还来讲道，你配吗？ 保罗如果不能胜过对自我的饶恕，他无法胜过。阿们。但保罗胜过了，不然他无法胜过。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赦免我们，我们自己也饶恕自己。阿们。你自己也饶恕自己，听懂我说什么？自己也要饶恕自己。所以圣经讲的爱人如己，饶恕自己就是爱自己，需要饶恕自己，接纳神对你的饶恕，接纳神对你的饶恕，也接纳自己，也饶恕自己。阿们。这就是与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并且原谅了自己，我们就能破除仇敌蓄意用罪恶感来蒙蔽我们的计谋。仇敌会用罪恶感来蒙蔽你，我们一定要胜过仇敌的控告。阿们。常常我们也需要祷告用耶稣的宝血，我常常也会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抵挡回答仇敌的控告。耶稣的宝血回答仇敌控，今天我也可以这样祷告，大家一起说：父，我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耶稣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阿们。所以你就凭信心这样支取耶稣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你就不需要再接受控告。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杰克海夫德的，他说一旦你与神的关系恢复以后，你的罪恶感就解决了。可见罪恶感在生命中它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不要接受罪恶感。阿们。认罪了就好，不要被罪恶感捆绑，你的罪恶感就解决了，它在你生命中不再有任何地位。放手吧，拒绝让那些论点再度回来折磨你的思想和情感。对于那些罪恶感控告感，我们需要来放手，不要让它再来折磨我们。阿们。神赦免你了，你就赦免，你也要相信神的赦免。阿们。当你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了，你不需要说我没有感觉到，往往你还会感觉到罪恶感，因为撒旦他会用感觉欺骗你，魔鬼就喜欢用感觉欺骗你，而你需要的是用信心。阿们。我大家说信心就是，
信心就是
神的话怎样说，我就怎样信，就这么简单。信心不是凭感觉的，你可以今天感觉好，明天你感觉就不好，这不代表什么，因为人的感觉是千变万化。但你只要一点信心，神的话语也不改变，神的话语天地废墟都不改变。阿们。所以信心就是信神的话咋说我就咋信，神说我得赦免我就得赦免。再给大家一个经文帮助你来胜过仇敌的控告罪恶感，你需要胜过罪恶感。哈利路亚。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每当仇敌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就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他。怎么来回答？你可以这样来宣告祷告，跟我一起宣告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为义了，
谁能定我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为我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祈求。阿们。哎，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一宣告祷告，你就胜过罪恶感了。阿们。你就胜过控告感，你相信神的话，一次不行宣告一百遍，你看你相不相信？ 谁能控告你呢？你这个经文说很清，谁能控告你？有神称你为义了，魔鬼说的都不算，神称你为义了，哈利路亚。谁能对你的罪呢？有基督为你死了，是为你的罪死的，他的血洗净了你的罪，从死里复活，在神的右边还为你祈求，也就是为你祷告。谁能控告你？阿们。所以主在提醒你，把他宣告他的话语，相信神的话，魔鬼不能控告，只要你认罪悔改以后，谁都不能控告你。阿利路亚。所以每当仇敌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就要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就像耶稣所做的，撒旦三次来试探耶稣，耶稣就用神的话来回答他。阿们。所以你看到宣告祷告神的话是不是那么的有力量？耶稣就是如此，他就是宣告神的话语。我们今天面对试探也是宣告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你不需要读很多，一天读一些都可以，不但你读得多，你得读到了以后运用到自己生命中，没有运用到自己生命中，读再多的没用。阿们。运用到自己生命中，宣告祷告神的话在你生命中，你会经历这个话语的真实，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开始变得活了，不但是黑纸白字，而是真实的与你的生命化合为一。哈利路亚。那才是真正的读经，那才是真正的学习神的话语。你也不会厌烦读经，你会觉得圣经真的是我的粮食，是我的力量。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宣告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拒绝控告，也能够保守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不至于失去。阿们。好，让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下午会继续。现在我们来进入到祷告的时间。When you did not deserve it, now do it. Jesus, my heart. 让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回应我们的，回应神的话语，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每一家人们现在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求主来除去我们思想上的坚固营垒，更新我们的思想，解离我们隐藏的罪。每一家人来祷告，主啊，来更新我们。隐藏的恶，隐藏的邪恶动机，作案，光照我们，显明我们的罪过，来除掉我们的旧皮囊。 因为爱的方式不一样。手指受你不饶恕父母的罪，饶恕你的父母，饶恕你，饶恕你，我把你的爱倾倒下来。敞开着心灵，你说感受到神的爱正在倾倒下来，帮助你来饶恕。而且家人在这个时刻领受神的爱来饶恕，领受神的爱，深呼吸，喝下去。神正在向你吹气，深呼吸，先信了，吸气，喝下神的爱。让神的爱来充满你的心，使你有能力饶恕。领受神的爱，我感受到主的爱正在倾倒，像火，像电流，透过你的手，流进你的身体。主的爱正在帮助你饶恕，主的爱正在融化冰冷和孤独。领受，喝下去。主的爱正在滋润你的心，赐给你心灵力量来饶恕从小到大那伤害你的人。主正在纪念你所经历的，主都知道你所经历的，但主说现在你来饶恕他，我要来释放你，我要来医治你的心灵。喝下去，当你饶恕的时候，有的人你的疾病也得到医治，继续来饶恕。领受天父的爱，无论你犯了怎样的罪，向神认罪的时候，神都说我饶恕你，我赦免你。今天主说你也要用我的爱去饶恕那伤害你的人。饶恕是你的选择，你没有别的选择，饶恕你。我接受你的爱，主正在向你吹气，喝下去，喝下去神的爱，喝下去神的爱，小心，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主正在医治你的心灵，主正在拿走你的伤害，归下去，天父的爱，天父的爱归下去，天父的爱进来了，伤害离开了，孤独离开了，饶恕离开了，让他离开了。让那个伤害你的人离开了，从你的世界出去，不再停留。不下去，天父的爱，不下去，天父的爱，不下去，深呼吸，深呼吸，不下去。主的爱就要去了，孤独正在离开你，不饶恕正在离开你，喝下去，一切正在临到你，心灵正在得到医治，主正在医治你的心灵，主正在抚平你内心的创伤，主正在更新你的思想，仇恨、不饶恕的苦毒的营垒正在倒塌，奉耶稣名倒塌，奉耶稣名倒塌，奉耶稣名倒塌，主啊，感谢你。我们爱继续来充满。 充满，充满每一个受伤的心灵。你的爱来抚平心灵的伤痛，你的喜乐平安来充满我们，让不饶恕离开，我们也是你不饶恕离开，孤独离开，仇恨离开，把我面试的你离开，把我每位家人的心灵深处离开，把我面试的你离开，足足的爱到出来，你的爱来出来，你的爱来出来，你的爱来出来，你的爱充满每一位你宝贵的儿女。
感受到圣灵恢复的血流正在流经你，
喝下去，喝下去，不要喝下去，不要喝下去，恢复，像电流一样流进你的手，像火一样淋到你的足，正在恢复。没有受，敞开的心来领受。领受神的恢复和更新。